家芳师母哈，家芳师母因为之前她在这个恩惠神侍奉中心在那里有服侍青年的服侍，然后也在我们的恩惠相遇，好的，所以我们就认识家芳师母。那家芳师母就因为他们教会也在建堂，他说哦，我们教会在建堂，他们建堂 ，OK， 是，所以今天让他们来分享，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上帝真的是让我们可以多多的去我们。不是只为自己，在神的国度里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相信我们给出去神也会给我们，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彼此祝福，上帝说有给人就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是也来请他们邀请他们来分享信息，一方面也分享来支持他们的教会的建堂事工，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一家人，有美好的连结。我们凭着信心来撒种，我们也看到我们会收割神的慈爱跟丰富。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柯胜峰牧师，我们热烈拍手欢迎他。
谢谢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我们从高雄来，我是高雄加美之地教会的牧师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感谢魏牧师、师长还有各位同工以及弟兄姐妹的接纳让我们可以在大家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神特别也感谢魏牧师的厚爱让我们可以来传递加美之地教会的建堂意向和负担愿你们在主里面向我们所显出的爱心得以得蒙神所喜悦，因为我想说其实你们才刚完成了购买土地的这样一个奉献那么正在为建堂的庞大经费努力的奉献的过程当中吼那每个人都已经这么辛苦的为建堂在付出这个代价，还这么愿意接纳我们加美之地教会来为建堂的募款那么愿你们的爱心在主里面呢是被神所纪念的，感谢神那我们今天来其实也是在领受你们建堂的恩膏，因为你们的建堂是这么大，那我们的建堂的经费其实应该是你们的零头而已可是呢我们是胆战心惊可是呢看到你们的建堂的信心，但我们的信心呢就跟着一起被提升起来了，感谢神祝福你旁边的人说一切会更美好我们相信在主里面按着神量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往前进，我们会更加的美好。路加福音第六章一句话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倒在哪里呢？倒在你们的怀里，阿们神要倒在你们的怀里这里应许我们说，如果我们给人就必有给我们的，神要用十足的升斗，而且是连摇带按，就是小时候我们去嗲币的时阵就是这样呢，切切切切的呢，噔噔噔噔就是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们怀里。神说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所以我在这里要祝福大家，愿神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好，那么今天呢是农历过年前的主日，那我们要跟旁边的人彼此祝福，新年蒙福，凡事兴盛。你跟旁边人说，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呢是走在神指引的路透过这个主题我们来分享主的话语我们来读箴言第十六章，箴言第十六章第九节，谢谢。箴言十六章第九节，同荧幕也有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箴言十六章第九节，预备起。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再次来，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好，那么新年呢是启动循环的时刻我们在每一个周期呢都会有一个开头，一年的开头呢就是过年，所以神让我们有一个过年的节期，所以这是启动一整年的一个开头月朔呢也是启动一整个月的开头，主日呢就是启动一整个礼拜的开头，所以主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所以当你能够在一整个循环周期里面呢的开头呢在那一个时期，不管是节期也好或者是那一天也好，你能够好好的为着那一周或那个月或那一年来做预备，那么你就能够好好的去过那一周，过那个月，过那一年。 所以在未来的进到这个这个新的一年的时候呢，神量给我们有一个过年的这个节期，我们在这个过年节期呢，这一次是放七天。那么在这七天呢，就是让我们可以去启动在这个未来的一年里面呢，能够有一个美好的一个结果和收成。所以呢，我们就要好好的去好好的去过年啊。所以神设计让我们过的年日有循环啊，就是要让我们有机会更新，一起说更新。所以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可以挥别过去所有的失败、沮丧、软弱或挫折，我们可以重新调整自己，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节期在这样一个循环当中，让我们预备自己，让我们更新，是让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脚步，来对齐神的心意。来，一起跟我说，调整脚步，对齐神的心意，调整脚步，对齐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调整自己之后，我们就可以走在神为我们所设定的道路和命令当中。过年的节期呢，虽然只有几天，可是呢，它会影响我们未来整个的一整年。就好像如果你的主日没有过好，那么你会影响到未来整个一个礼拜，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一个好的循环，每一个主日就来到神的殿中。不管你是在当地，或者是你出远门，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心里想着我要来朝见神。这就是让我们在一整个礼拜的开始，让我们调整我们的脚步，对齐神的心意，启动一个新的循环。所以当我们重新调整自己，我们会走得更好。当我们对齐神的心意，我们就会蒙祝福。所以整个的循环会受一开头所影响。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过年期间呢，好好的来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思和意念，我们就能够在一整年当中得以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因此当我们预备过这个进入这个新的一年的时候，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要知道神如何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的道路正确的走在神的引导当中。箴言第三章第五节跟第六节这个两节的经文也这样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神要指引你的路，所以我们要走在神指引的路上。一起说，来，走在神指引的路上。所以迈入新的一年，我们的脚步如何要走在神所指引的路呢？信仰生活是一个属灵的事情啊。那么在属灵的信仰生活里面呢，有四个领域，就是思想、话语、梦想和信心。一起说，思想、话语、梦想、信心。那么这四件事情呢，其实因为是属灵的，所以也看不见。我的思想你看不见，我在说话虽然你可以听到，可是你看不见我的话啊。所以这是看不见的领域，就属灵的领域啊。我有一个梦想，我的梦想你也看不见，所以即便我把它说出来可能在你的脑海里面会成为一个画面，可是你也看不见我有信心你也看不见。所以思想、话语、梦想和信心这四件事情是属灵的，属灵的事情是属神的。神把这个属灵的事情栽种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人有神的 DNA 人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所以神把这个属灵的事情放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让我们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朝着神的心意走。因为属灵的事情是会在我们的属世的生活当中来成就的。所以在这个四个领域里面呢，如果当我们在过年的节期当中能够去操练这四个领域，可以帮助我们在未来的一年得以走在神所指引的路。首先第一个领域是什么呢？就是思想。一起说，思想。要有正面的思想。我们所读的经文箴言16章第9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筹算，什么是筹算呢？筹算有几个意思。第一个就是思想，第二个计划，第三个安排，对不对？好，我们在筹算就是我们在思想，我们在计划，我们在做安排。但是如果人以自己的思想到底能够想出什么好的呢？人是败坏的。那么如果人没有按着神的思想去思想，就是以自己的思想能够思想什么好的？创世纪六章五节讲一句话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就是败坏的人的一个面貌，就是这样，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过年的期间大部分的人都在想什么？ 过年的期间 那么你想的是什么？早期台湾的社会过年期间呢，大家心中想的就是赌博啊。所以我不晓得我们这个北部到底怎么样，我们南部啊，这个风气可盛了，是非常厉害的哈。所以许多人从小就学会打麻将，外省的学打麻将，本省的学打四色牌啊，还有呢，还有其他啊，包括象棋啦，也可以用来赌博啊，那个扑克牌也可以用来赌博。我们小时候还流行一种就是共鸠啊，就是纸板比较厚，上面有点点点点的啊，三点、两点的、三点的、四点、五点、六点这样子啊，一直到十二点。所以就是小学呢小时候呢就是去学这些的东西。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就学会这些，其实呢大部分都是在过年的期间学的。我并不是说打牌不好因为这种牌扑克牌也好啊，或者是四色牌也好，其实在在社会里面呢就是早期的那种桌游嘛，对不对那么不好的是什么？不好的是因着打牌所产生的衍生的这些的贪婪还有纷争。因为打牌这个有赌博行为的话，我输了我就不开心然后呢如果有人作弊我就给他翻桌或是什么等等这些所以就是会因为贪婪纷争就是会想要夺取别人的，利用这些所以这样才会造成许许多多的这些的败坏的事情。那么人呢一放松的时候，就好像自然而然会去想做不好的事情，那么其实这是罪的本性。圣经有一句话这样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十三章的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投影幕这一节经文来。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好，我们刚刚讲筹算，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筹算就是你在做思想，你的计划还有你的安排。神告诉我们说，你安排要怎么样去安排，你不要为肉体去安排。我们罪的本性很容易为肉体去安排，如果我们没有对准神的心意，我们思想里面飘出来的可能就是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个就是为肉体去安排。那肉体为肉体安排就是在放纵私欲。所以你为过年你做什么安排呢？过年当然我们免不了团聚的时候吃吃喝喝非常好但是呢如果喝酒却不要醉酒所以在各方面我们都要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所以让我们不要用为私欲或为肉体去安排。我们过年到底我们要做什么安排？当神为我们借着过年来启动新的循环的时候，那么你对走进神的心意里面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呢？圣经这样说，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所以神应许他要带领你，他要指引你的脚步。所以你要思想的是，神在过年当中要让你做什么，好叫你在这一年的开头可以有一个新的启动，进到一个新的循环那你的生命可以有一个新的调整。所以在过年期间，神要为你的未来一年做什么样的计划呢？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那么在我们拿周报的时候有一份成长计划，对不对？大家都有拿到吗？这一份的成长计划那么成长计划呢，你上面呢你就可以写上2020年，写上你的名字写上你开始写成长计划的日期那这上面呢有几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 B 是什么？ B 就是 body， 就是你的身体健康。第二个呢就是 L 就是 labor 就是你的学业事业你的学业事业的成长，你的财务的目标等等这些，你的你的规划你渴望成就的你的期待一呢就是 emotional， 就是内在的生命以及性格的性格的成长。那另外呢有两个 S， 第一个 S 呢就是 social， 就是你的关系就是你的人际关系你所要建立的关系。S 呢就是 spiritual， 就是你的属灵的生命。所以在这个五个部分呢我们搭配起来就是一个祝福，为你自己祝福，写下你的成长计划。怎么写呢？成长计划呢就是首先呢你要有祷告的经文，祷告的经文其实就是在写下神对你的应许。成长计划不单单是我们对未来这一年有一个期待， 成长计划最重要的是你从神的话里面你得到了什么应许，你领受了神的话怎么样告诉你，因为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拿什么来指引我们的脚步呢？神的话岂不是这样说吗？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就是指引。所以你要有神的话来指引你在未来的一年，就在过年的期间鼓励你好好的写下你的成长计划。我今天只能稍微的来跟大家讲解一下关于这个部分，希望能够祝福到你在整个的未来的一年，就在这过年的期间，你能够去筹算，你能够去思想计划去安排，好叫你在未来这一年能够大大的蒙神赐福。阿们。好，所以你要有神的话语，所以就是你的祷告的经文，你可以向神祷告，当你在读经的时候你领受了什么，领受了什么样的神的应许，那么神的应许在你的里面，它会成为你的信心，它会成为你的意向，它会成为你生命当中的盼望，所以你就把它写下来。好比说 B 的部分呢，我的祷告经文我就写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好那么下面呢就是我的身体检查及健康目标，我写下的是低密度胆固醇要降到140以下，因为我前几个月去检查身体检查抽血检查，医生说我的低密度胆固醇过高到183，他说这个会有中风的危险所以呢他说他必须开药给我，每一天都要吃那这个开药吃了之后一定会控制，一定会降下来然后数字就会变得非常的漂亮。我说那这样是不是很漂亮以后就不用吃了，他说没有，你不吃还会再上去。我说那要吃到什么时候，他就是没完没了。我说只是去做一个抽血检查竟然会变成没完没了但是呢也是在提醒我自己，因为医生说这是有遗传性的就是如果就是你这样一个指数呢其实是一个危险值，就会有中风的危险，因为我的爷爷我爸爸都有中风过所以呢他说这是有遗传性的所以你要为你的身体做调整说什么太油的或什么等等，还有你要去运动所以我就写下来就这样子那我要期待我的低密度胆固醇能够降到140以下。他说你超过50岁的看不出来对不对不要紧然后他说那个你的年纪呢其实只要到降到183，只要降到160就算是正常130呢是一般值正常。他说什么样的人他的低密度胆固醇最少呢，就是刚出生的小孩，几乎没有低密度胆固醇他们不会有中风的危险所以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要越来越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但是操练金钱比保养是更重要的所以都要齐头并进那么我的 BMI 值呢， BMI 值怎么算呢，就是你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身高不是用公分比如说是178，你就除以 1.78 再除以 1.78 这样子。如果你的值是在 18.5 到24之间，那就算正常，如果过高就是太重，过低就是太轻，都要去帮助自己去调整。那么所以你要为你的健康加强以及调整什么，请你就自己写下来，包括你的作息、你的饮食、你的运动你的户外休闲等等，这些都把它写下来。那 L 呢你一样写下你的祷告经文祷告，像我的祷告经文是腓立比书4章19节，我从这里领受神的应许，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好，那么还有emotional 内在性格等等我写的是约书亚记1章9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我是那个 DISC 呢 High S 的性格，所以呢我就很没胆就不太敢往前冲所以呢我就领受了神给我的话语，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都说中了，因为我就是很害怕也很惊慌的人我就怕，我很怕跟别人冲突，所以不要对我大声讲话不要骂我轻声细语我听得懂的我非常非常的有耐心听但是呢只要有人发飙我就马上往后退，因为我耳朵就会关起来了 因为非常的惊慌，也会非常的害怕。但是神却告诉我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对我来说，我需要期待加强的性格是什么，然后就把它写下来。比如说上面呢有写什么井然有序啦、明智啦、诚实啦、节制啦等等这些。如果这里面没有你要加强的，你就自己写下来。如果有，你就把它圈起来写在空格上面，这样就可以了。还有期待改善的情绪。情绪没有对错。情绪就是你对生活的反应嘛，对于关系啦、对话语、对各方面的反应。所以我们有这个成长计划的后面呢、后面有一张情绪的那个表，对不对？有没有看到？然后好，表达感觉的情绪文字，有许多人有感觉，可是说不出来那个感觉是什么。比如说很开心他是说还好了，很生气还可以了，他说的就是还好了还可以。请问还好了还可以的是什么情绪？他没有，他不是情绪的字眼啊你要表达出来就是不安或者是激动、困扰、害怕，这才是情绪的字眼。所以我们学习的去表达我们自己的感觉，学习我们的情绪循序的表达，其实这个是很重要。那么在你的内在生命及性格的成长里面呢，你期待改善的情绪是什么，你就把它写下来。如果不晓得说不出来你的那个想要改善的，你就对照这一张看看有哪一个是比较接近的你就把它写下来，这样就可以了。可以不断的练习练久了就会变专家就会更会了好，所以呢就是检视自己生命当中的状况光景。还有呢就是两个 S， 后面两个 S， social 跟 spiritual， 关系，人际关系那么你祷告的经文写下来那你要做什么去建立关系。也许你过去的一年你很想要去拜访某一个朋友，你已经起了这个心意已经一年了，一直都没有去做那么你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说我在今年我定好某一个时间要跟他联络，然后要去拜访他等等这些所以你起了心意你就去做你就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既然这个人会浮现在你的脑海里面，表示那是你渴望建立的关系，你所关心的人对不对那么你就去做，不要隔了一年了没有去做那再隔一年又没有去做尤其是许许多多的长辈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也许当你这个有动力了，然后呢要去看看他的，可能他不在了那么就会惋惜好，所以就要去做的我们就快快的去做，做好我们的计划，把它写下来，不断的为他来祝福祷告属灵的生命就包括你的宣教与服事、信仰生活、灵修生活与神的关系，你就把你的祷告经文写下来那么你渴望去短宣也好，或参加教会的什么服事啦，你要建立家庭祭坛、教会祭坛、学校祭坛、职场祭坛等等，你要完成读圣经的计划呢或者是你要跟谁分享什么灵修的这个内容啦等等这些还有就是你要做门训也好等等，为这些你到底要做什么，神在你心中怎么样去感动，你就把它写下来，就这样子OK， 这是我们的就是给大家来练习写的成长计划，来祝福大家在从过年开始启动一个新的循环，你进到神的心意里面，带着神的应许踏上应许之地，对不对这条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可是呢当我们照着神的心意走，我们相信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神会赐给我们的信心往前进，我们会看见在未来的这一年神让我们在BLESS 这五个领域里面呢都有美好的收成就是当你回过头来，也许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完成，也许你完成了 50%， 完成 60%、 70%、 80%、 90%， 或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哇那是何等令人兴奋的事情所以奉主耶稣的名祝福每一位，让我们在2022年一起成长，阿们。好，那么这是我们的成长计划的部分。第二呢我要来分享到属灵的事情呢走在神的
啊，走在神指引的路上呢，我们要谈到关于话语啊，一起说话语啊，话语呢，就是我们要说造就的话啊，我们要过了好年呢，就要说好话啊，说肯定啊，说鼓励，说安慰，说造就人的话。那么正面的话语会带来祝福啊。有一个小朋友呢，他在傍晚的时候总是喜欢在院子里跳来跳去，这样跳过来，跳过去，跳过去。啊，那院子呢啊，就是离马路啊只有一小段距离啊。父母看到他啊，这个啊在院子跳来跳去，虽然也会啊有点担心不要跳到马路上去，可是呢啊不是用禁止的方式，而是一种啊鼓励啊。所以呢啊这个小朋友呢，他跳来跳去的时候呢，哎，妈妈看到他那边跳来跳去呢，就问他说：“那你想要跳去哪里啊？”哎，小朋友呢，他就很多的想法。啊，他就说，哦，我想要跳到月球上面。哦，那妈妈呢，并没有泼他冷水，也没有说你异想天开，有谁可以上月球呢？哎，可是呢，妈妈呢就啊跟他说，啊，他没有拦阻他啊，这样啊这样的讲啊，只跟他说，哦，你要跳到月球上去哦，哦，那很好啊，可是你一定要记得回来吃晚餐哦。哎，后来呢，这个小朋友这样跳着跳着跳，有一天呢，他真的让他跳到月球上去了。所以他就说，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啊！所以这个据说阿姆斯壮小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哈，他就是阿姆斯壮啊啊。那么父母说造就的话啊，是会祝福孩子的未来。所以你要不断的啊，对啊，对你啊，你所接触到的人去说祝福的话。我们过往在过年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个习惯，对不对？平常很会骂人的，在过年的时候啊，他一骂人就是哎。跪你哦，没在没在我北面，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也知道啊，过年啊应该要讲祝福的话啊，所以我们都要贴个福啊或什么等等这些啊，都期待福分啊，要讲祝福的话。那么啊，对人常说祝福，常说造就的话，就会祝福到啊他的人生。那么以前呢，法国有一个总统叫戈达啊，有一天呢，有一位英国的妇人啊，一个太太呢，就问他说：“总统啊，法国的女人是不是真的比其他国家的女人更迷人呢？”啊，这个总统当然毫不犹豫的说：“那当然了，巴黎的女人20岁美得像玫瑰花，30岁就像一首情歌那样的迷人，到了40岁，哇，那就更完美了。”啊，那一位英国的妇人又问说：“那在40岁以后呢？”那个总统就微笑的回答他说：“啊，这个太太，你知道吗？一个巴黎的女人，不管她几岁，她看起来都不会超过40岁。”啊，所以啊，一句祝福啊，一个造就的话啊，可以祝福到人，也让人啊开心啊，让人充满了盼望啊。那现在呢，我要邀请一位，不论她几岁，在我眼中看来都只有28岁的。家方师母啊，请他来跟我们分享我们教会在国中中辍生所进行的关怀辅导施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家方师母。
韦牧师、师长，还有、其实在座有几位传道，我们都是我们来同学过、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来到活水灵粮堂，我坐在这边，我一直在看你们教会2020年的意向，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念一下2020年年度意向？是跨越艰难，信心突破年，信心跨越，扩张境界，信心突破，得地为业。我觉得这三段话让我好感动，因为我觉得这也就是神让我们在我们教会在今年要做的事情，真的是信心突破的年。因为我们要扩张我们的境界，我们要得地为业，因为我们要建堂了，我们要得地为业。好，那我想跟我真的很谢谢魏牧师齁，在你们教会在建堂的过程当中还接纳我们来分享我们建堂的一个意向，真的是我觉得很感动齁。就是其实我后来听到魏牧师他们你们在分享你们的建堂的经费的时候，我才想想，哇，你们那么庞大的经费，我们才是真的是你们的零头而已。所以在我跟柯牧师，我们就真的是信心再一次被挑旺了，我们就真的是勇敢往前走。好，那我们教会齁会开始准备建堂的一开始其实是因为协会的事工先做了。那后来我们因为协会的事工开始做，也大概做到现在快2年了。那不知不觉我们也有了一块土地。 好，那大概157坪。那后来我觉得神在带领我们的方式很不一样。开拓教会通常都会是先有弟兄姐妹然后准备开拓，可是我们竟然是还没有弟兄姐妹我们就有协会，而且协会做得还不错，然后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开拓教会。那我先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我们整个中辍辅导的一个事工。这个是上帝给我们教会也给我们协会的一段经文，就诗篇16:6，用神粮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当我们领受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真的我觉得上帝要让我们在那佳美之地，因为我们虽然还没有做中辍生的时候就领受到这段经文，可是当我们开始做中辍生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些孩子也许他只是一颗小种子，可能这个种子有点营养不良，可是当他落在好土里的时候会怎么样，他一样会成长会发芽，而且会长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神粮给我们一个最棒的产业就在我们现在要建堂的地方。我们真的很感谢神。那我们的青橄榄学院的一个兴起的原因是因为让一些中辍的学生能够重返学校，因为这些中辍生，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印象中的中辍生会是什么样的孩子，是蛤就是我们讲飞行少年嘛，就是打架闹事的，还有呢在庙会的跳八家将的，还有呢逃家逃学的，对不对？好，那这是也许 这些中辍的孩子都还在，可是我们的大环境在变，很多的孩子会因为原生家庭的破碎，我有很多的孩子他爸爸妈妈可能都是吸毒或者是说入监服刑，还有就是可能精神疾病，以致这个孩子他就变成他也可能忧郁，他也自闭，他可能雅思，然后甚至他自己可能就是一个毒宝宝，那他就没有办法进到学校里面，因为他的自信心低落嘛，他也觉得他自卑，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到班上跟同学他有好的人际关系的互动，那成绩相对的也一定差别人很多，那一个学习不去就落了一大段，那他干脆就不用去了啊，因为都跟不上去干嘛。可是这些孩子对学校来讲其实是很伤脑筋的一群孩子，他进不了学校，其实他们就上中辍，其实教育局就会来问嘛，会来查，然后再过来爸爸妈妈也要被罚款。那这些孩子其实他们如果是属于心理议题比较多的，这些孩子才是最危险的，症结是不是就是这样。好，可是你知道吗？这些孩子如果说我们不把他从家里面带出来的话，他就有可能在家里是自残自杀的孩子。所以我们手边很多这样的孩子，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一个中辍生的一个职业探索的课程，让他们找到他们自己生命当中很多的不可能。所以其实我一直在讲说，我们要带孩子去看见他看不到自己能力的地方。好，很多的孩子他看不见他到底会什么。常常我们问我们的孩子，你会什么？我什么都不会。你喜欢什么？我不知道。还好，他永远都是这样回答你。可是你必须带着他去看他所不知道的世界，好，把他的格局拉大一点，好，那他才能看见哦，原来这是我看不到的地方，我不知道我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其实我都在我们整个协会的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我必须在孩子的身上从零找到无限可能，因为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国中段若放弃了他可能上不了高中，那即便他在这个国中放弃的过程当中上了高中高职，高中高职不会管他，他你念不下去你就是回家就是休学退学了，可是这些孩子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在他国中这三年的时候好好的拉他一把。好，我们看一段我们去年去年我们拍了一个成功个案的影片，这个孩子是在学校被霸凌的一个女生。我是佳美之地关怀协会的执行长，我从事了将近5年的青少年工作，透过一个机会我认识了教育的学制中心的督导，他让我知道说在整个现在教育体制下竟然有一群没有办法进到学校去上课的孩子，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辍生。
我的兴趣就是泡咖啡。在之前的学校有被老师用言语恐吓，那时候我都不敢讲，从那之后就每天都不敢去学校，不敢上学，然后爸爸妈妈就觉得为什么我会就是突然这个样子，才知道得忧郁症。然后我来到这里之后，就是师母还有很多教会的人，然后这里的老师，我不开心的时候都会安慰我，大家都很温暖。
透过学校辅导师的转介还有社工转介，这些孩子来到我们协会，所以开始了我们这样创客学院的一个教学。
我是协会这里的咖啡教学老师，我自己经营一间咖啡店，我们这里的课程从去年十月份到现在已经十个月了，当初也是师母的介绍之下才能够了解说真的有一些孩子是多需要我们大人多一些关怀的，如果说我们可以从关爱的孩子身上能够先去教学的话，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学习还有新的挑战。
我是大一国中的辅导老师，那我到这个学校已经任教四年了，专辅老师的工作主要就是协助学校一些比较有状况或是比较弱势或者是他在学校有一些问题心理议题的孩子，那他就变成是说他在学校其实是比较抗拒或者是比较害怕上学的，
所以主要我们还是以一半教学一半沟通聊天，然后慢慢慢慢他能够算是完全放开，然后他也会愿意侃侃而谈他自己内心的世界，一直到后来他变得越来越开朗，很爱跟别人聊天，那我就知道说我们的付出跟努力是值得的。
师母一直很努力的就是在帮助这些中辍的学生，就是包括我也是，师母让我找到自信心，然后变得很开心，有那个勇气可以回学校。到现在是换我去把开心带给别人。
那我觉得在佳美之地是一个很自由、很放松，然后是有更多弹性的地方，可以自由去发挥他自己的一些专长，可以比较放松去学习。我觉得对他来说最大的一个帮助是，后来也能够帮助很多在学业上面或者是人生上面会有一些困难的一些同侪们。
师母真的是很愿意牺牲自己啊，不管是热情啊、自己的大部分的时间啊、生活上的经验啊，都很无私的奉献给这些地方还有学生。
在整个协会到现在一年多了，我觉得我很感谢神可以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服侍这一群孩子，盼望大家能够来跟我们一起帮助他们找到他们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不可能，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发光发热，让我们陪着孩子一起走，这是我们的初衷，也会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目标。好，跟你的隔壁的弟兄姐妹说一声，我们牵着孩子的手一起走。好，其实这一块很多人常看到跟我说，师母你应该做得很辛苦吧，可是我觉得我还做得蛮喜乐的，因为其实这算是一个怎么讲，低报酬但是却是有很高成就感的一份是服侍。那其实像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中辍生都是一对一的教学，我们没有像学校什么一对二十、一对十都没有，因为其实一对一这是很高的教育成本，可是其实是最好的陪伴，透过一个专业技能，其实这只是一个媒介，但重点我们在帮助孩子走过他人生的低潮。所以我常常分享，教育最美的是什么，是在等待一个软弱的孩子生命的蜕变跟成长的过程。但是很多的老师跟家长其实都等不及我们的孩子，可是真的这些孩子需要我们去等待他。那我们的专业课程里面包含了很多，就是我们有一些友善商店还有专业的老师，像我们有从美容 好，我们带孩子去学习从美容，但是事实上我们是希望孩子能够进到高职的从美科去啦，因为他在外面学的话那个证照费用会很高。那我们最棒的是我们的咖啡老师，我看到教会也有后面有那个咖啡厅齁，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棒的事，有咖啡师工真的可以发展非常棒，可以帮助到社区还有弟兄姐妹。那我们的孩子呢就在学习咖啡过程当中找到他的自信心。好，那我们有特教生在我们那边上咖啡课。那刚刚影片看到这个孩子，他叫佩瑶，他在学校被霸凌之后呢，他大概有三个月没有办法说话，因为他得忧郁症，他只会哭，他只要一开口就是哭。然后去到我那边的时候也是，他每次看到师母然后就眼泪就掉下来了。然后那时候开始孩子老师就带着他学手冲咖啡，然后透过学技能，然后一部分的时间我们在陪他聊天，那找到他生命当中其实卡关那个点。因为每一个孩子为什么生命会卡关，一个有一个点他觉得他过不去，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带着他去找到这个点，然后去处理完之后他过关了，那过关之后他真的就可以往前走。那这个孩子就开始学从手冲到意式咖啡，好，那他现在其实整个吧台作业你就像一个新的吧台放给他，可以从头做到尾没有问题。所以他在去年就拿到初级咖啡师的证照。那我想请问各兄讲看看弟兄姐妹，你们看看他大概几岁，猜猜看。他只有14岁，国中二年级他就拿到初级咖啡师证照，他应该是全高雄最小的咖啡师。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咖啡老师带他去考证照的时候，是跟一批高职三年级的学生，然后咖啡老师就跟他说，你们这群三年级的，真的你们要认真一点，要不要输一个国二的？然后就这他爸爸，我觉得一个孩子成长过程齁，家长绝对不能缺席。我每一次只要孩子来到我们那边，我会先认识他的爸爸妈妈。如果他的父母是失能，那我也没办法了。可是如果说还有一点点功能的，我们一定要把他拉在身边，因为父母你不能把你的责任撇弃哦，把他委外包给别人，不是，最后的教养权利还是在你们身上。好，因为这个孩子之后呢，我们就有很多的也是一样中辍高中的孩子来到我们协会，我们就有职涯的培力课程，让他们有一些是他真的国中之后不升学，那至少你还有能力去找工作的。好，那我们除了咖啡之外，我们还有做平面设计、商业设计。好，那还有就是从美之外有音乐课。这个孩子他不会看五线谱，但是他可以创作音乐。但是他的妈妈是视觉失调的，我其实还蛮担心他会跟妈妈一起共病。好，所以其实一直在把这个孩子带在身边，希望因为其实妈妈就父母有视觉失调，这个孩子就是只会关在家里面，那个动能很差，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孩子真的是拉得很紧。好，我们有花艺课，这个孩子是自闭，好，但是其实很特别，自闭或者是忧郁症的孩子，他们的那个艺术天分很高。这个孩子才第一次做，他做不雕花，可是奇怪哦，他就这样不雕花做一做，他就回学校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回学校了。啊，主要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妈妈啦，妈妈忧郁症，爸爸是亚斯伯格，所以这个妈妈其实还蛮无助的。那其实我们就是，我有个部分也在陪协谈父母，那就是透过让爸爸妈妈知道你现在可以做什么。那时候就鼓励妈妈，就是你先把自己照顾好，你的孩子就自然而然有能力去面对他的生活。哎，真的，妈妈开始学习照顾好自己，孩子就上学了。那这个我们又有三商店是勾勾龙的那个店家，因为我们有一个理事他开了五间勾勾龙，所以他就可以开放让我们的孩子去参访勾勾龙，让孩子去看见说原来勾勾龙修摩托车不是 Odobike 就可以修理那种，那个你要预约，然后他的那个修摩托车的地方是在冷气房有电脑的，不是那边拆半天像以前那种 O2。 所以我们这个孩子他就去参观了勾勾龙。这个孩子他是少管所进出两次了。好，这个孩子其实他本性很善良。他那次带他去参观完勾勾龙的时候，我们另外这个男生是我们的理事，跟他说你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们会去参加。可是通常孩子会觉得阿丁公公大人都讲一讲齁，可是我们真的去了。这个孩子吓一跳，因为其实他前一天还在少管所，然后隔天才被放出来，这样他看到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把他放在心上，所以这个孩子很贴心，跟我们很好。然后他现在已经，他虽然说 中辍一年哈，进出少管所。哎，可是奇怪，他还上省立高职，他这就算还有，真的是有聪明哈。好，那这个是我们有去一间学校带他们的高光海孩子拍微电影。那其实这一群孩子哦，其实是学校蛮头痛，就是叫啊叫没来哈，啊也不去学校，不去班上，成绩都很烂这样。然后那个时候他们辅导主任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带他们的孩子做一点什么？然后他们就说刚好有一个微电影比赛，那我们说好吧，那我们就找导演去带他们拍。结果六个孩子吧，从脚本自己写，那他们写的脚本叫霸凌哦，这个其实很贴近他们的生活，哇，讨论的很热络，两个小时就把脚本写出来，角色怎么分，然后场景在哪里，衣服什么什么，然后到最后录音，他们全部都自己来。结果没想到一个月的时间而已，这次影片送出去教育局比赛，他们拿全高雄第二名，然后那些孩子哦高兴到不行，而且他们主任说很奇怪，他们开始上微电影课之后，他主任干嘛说，哎，你们哦，如果那个成绩工作功课没有教哈，因为没有背不能来上课。结果每一个礼拜七早八早就把功课写完哦。主任请他们背20个单词，他说主任我们背了25个，然后主任都吓到，而且每一个孩子只要辅导室一报告，他们马上就冲来。他说奇怪，以前叫都叫不来这样，可是现在一叫就来了，都变成辅导室的好帮手这样。那这些这个也是他们，这三个孩子都是忧郁症的孩子，可是他们却透过这样的一个绘画的设计，他们其实在画画中看见自己，然后帮助自己的内在的动能可以产生。好，所以他们就自己设计了耳瓜咖啡，我们今天带来的咖啡上面的图案就是孩子们设计，他们也自己包这样。好，那我们也今年去年比较特别，我们带孩子去农场，我们去做农作，去种田。那有一个孩子他其实会自言自语，可是很奇怪，他去到农地里面他就不会自言自语，他很忙的嘞，他要除草，要浇水，还要看看他的那个水果长得好不好这样。我发现其实这样的孩子他们去到田里面当他们在除草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就在除他生命当中的杂草。一个孩子为什么他的生命会过得乱七八糟？因为他生命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事物齁，阻碍了他的成长。可是当孩子一面把他拔的时候，其实他也在对付他自己哦。可是其实对他来讲，在他成长历程当中是很美好的过程。然后他是不是需要浇灌，还要施肥？其实他就在照顾他自己的生命，最后他看见美好的果实采收了。所以其实孩子，我真的很鼓励那些尤其是真的是在中辍或者是心理有议题的孩子去田里跟泥土在一起，其实那个真的被疗愈的能力很大。那也就是牧师带他们去田里面这样。好，那我们在我们现在目前协会齁，我们目前有我们每一年都会有那个每个月我们都有关怀个案，那就是那种弱势家庭的。我们从等我一下，我们从每一个月一开始，原本我们是送七份的那个物资到偏乡的学校，后来一直送到今年，我们竟然要送到30份。我都在想说奇怪，我们哪有那么多物资可以送？可是感谢主，真的神让当有我们有给出去的时候，就必有人给我，所以我们每一个月都有好几百颗的馒头，还有面条，什么都有，这样我们可以供应这么多的物资出去。那还有我们在每一年的那个圣诞节，我们从第一年我们只打算送几份，十几份的，后来我们送了150份，结果今年我们本来打算送150份，结果我们送了280份去20间偏乡的学校，那这些礼物就从四面八方送来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今年的圣诞节的活动，可以帮我重新放一下。我们的礼物很多都是不知道谁送来的，然后就寄来教会给我们。 好，谢谢。其实像我们协会做的这些事工，坦白讲应该讲说，我一开始我要做的是做婚姻辅导。那我为什么会想要做婚姻辅导？我刚刚好刚好有我在后面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在跟我说，哎，师母，你们做那个忧郁症的孩子很不容易。我后来我跟她分享，我说其实我自己本身我就是忧郁症，我九年的忧郁症，可是就在一个晚上的祷告，神就让我好了。而且我自己有一段很破碎的婚姻，那也经过家暴，然后我也有孩子，我孩子有十二年没有跟我在一起。可是也因着这样九年，其实真的是人生应该说我从信耶稣之后就跌到谷底了。那大家会想说，哇，我信耶稣应该会一路一帆风顺齁，赚大钱。没有呢，我真的是信耶稣之后就跌到谷底。可是我很感谢神让我走过这九年。看似这九年当中曾经身上只剩下可能20块吧，连买碗泡面都不够。可是因为我觉得神让我经历过这么大的苦难齁，虽然这过程当中很难熬，但是这九年之后，诶，我觉得神带我进入到一个丰盛的年里面。那让我怎么讲，我觉得回头去看这都是恩典。所以我现在做这些孩子，做忧郁症的，做家暴的，然后这些自闭啦、雅思啊，或者是贫困的孩子，在我眼里我都觉得这我都曾经经历过。对，没有，就是我反而真能够去体会到这些孩子这些父母的心情。这样那在他们眼里我就好像是一个妈妈一样，就是很多很多爱的妈妈。这样我觉得这真的就是恩典。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啊，我现在好苦好苦苦的话，真的我就要祝福你们，真的这以后你回头看都会感受到这就是神的恩典，加倍的恩典在这个当中。所以我做这份服事我做得非常非常的快乐。那也因为这样，然后我的忧郁症九年之后呢，诶，神让我再次进到婚姻里面。然后我的婚姻是嫁给我的老公柯牧师。那柯牧师是他带我信耶稣，然后他也为我受洗的牧师。可是我们约在12年后，我们就是因为小金师母的一个介绍，然后我们就就是进到婚姻里面。那所以我觉得一个破碎的婚姻为什么会破碎，就是因为没有去好好经营。所以我想要就是走婚姻辅导这一块。那我觉得也因为这样一个历程，让我能够帮助到许许多多的家庭。所以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生过程，那我觉得我能够知道孩子的需要。所以像我每一个月都会到偏乡去带国中生，他们做午餐约会。那这个午餐约会我们就像在做幸福小组一样，带他们午餐约吃午餐，然后陪他们祷告，然后带分享信息、唱诗歌这样。所以我孩子在这当中其实会被安慰到。那我觉得最特别的是神在每一间学校开门。其实很多的国中因为108年课纲，很多教会进不去，因为尤其像彩虹或者是得胜者是进不去。可是这些神却在让我们在每一间学校开门，甚至我们可以在学校里面祷告，带孩子读经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在做学校做不到的那一块，那真的我要祝福教会吼，真的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们来经营这一块。因为当然孩子就说100个孩子里面有可能有60个孩子他其实是很棒很优秀的孩子，但是可能剩下的40%的孩子就在那个边缘里面，他是很需要被关爱的。那这是虽然说我们只做这40%，可是这40%我都在想，哪一天我带过这些孩子，可能谁谁谁跟我说，师母我开拓教会了，师母我现在读神学院了，我都觉得这是多美好的事情，好好有盼望这样。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把福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带进校园，在孩子栽种在孩子在老师主任家长的心里面。好，我目前服务过我们22所学校高雄的，那服务的学生应该是超过60位。之前我在基金会做青少年的时候，不要说22所，进两所学校其实都很困难。那个进学校可能老师都跟我说，你们不能讲圣经哦，不能带孩子祷告，不能找他去教会哦。就这样，可是神却在让我们这1年多2年的时间进22所学校，我觉得真的是很棒。而且我们的中辍生是中辍生的孩子家长老师每一天他们都是要来教会的，这些都没有信耶稣的。你们觉得很奇妙，我们的神是不是太棒了？好，那我们要给我们的神一个掌声。祝福活水灵粮堂天天都有 为信主的弟兄为信主的人可以进到教会里，因为他们要在这边遇见神。阿们。好，然后因为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老师团队，其实我那时候一开始我没有同工，跟神说实话我没有同工，因为我没有钱可以付啊。可是神却量了很多很棒的老师在我的身边，我们到现在真的是他们真的是不离不弃耶，那个终点费少之又少这样，可是他们就这样不离不弃的一起陪着我们服事。可是这些老师有没有信耶稣？没有，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他有盼望了，这个就是我们要收割的灵魂，所以我们就带他们。我记得我一个老师哦，因为每天我们在一起吃饭都要祷告，对不对？后来呢，有一次我们去开会，那有午餐，结果那个老师就说，那个老师跟我说，师母啊，我们还没有祷告。我说对，然后我就说，然后我们就祷告。我说很棒哎，所以我真的我就把他当成弟兄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群老师非常非常可爱。那我们的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开始准备要建堂了。这块地是刚好我们有一个机会遇到这个地主，他是三信家商的董事长，其实我们也不认识他，那也是一个因缘机会，他就跟我聊了天，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他就说，师母，那这样我有一块地在哪里，捷运站旁边而已，那我可以很便宜的租给你们，真的很便宜，然后我们就那准备就是这个地方可以给你们干。那我在想说，哇，干那个地方要花很多钱呢。我在想说，哇，这个虽然说我这边写700万，可是我这个没有1000万是盖不起啊，700万是只是盖一个壳里，要大概1000万里面才会有东西啊。那时候我想要这些钱，我真的快吓死了。我刚刚是不是想说我失婚，然后我又负债几百万？我想说这个钱我不要，我吓都吓死了。那时候我每天的祷告都说，神啊，你把这个挪走好了，给有能力的人去做这样。可是我觉得神在这当中在挑战我的信心，虽然那时候每天让我读约书亚记啊，叫我刚强壮胆，不要害怕，我的神与你同在，每一天。好，那有一天呢，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你要给我勇气啊，然后你要让我知道为什么我要去盖这个教会啊。结果那一天在一个祷告里面，神让我看见他是光着脚在我们那块土地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视野是，就是他的眼目是让四处观看的。我真的我就知道，神啊，你在那边已经预备30年了，因为那块空地空在那里30年，神早就预备好要在那个地方让分别为圣来建殿了。那即便我们的这块土地承租的过程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困难，可是最后我们还是把这块地顺利的承租下来之后，我知道神要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得地为业，而且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知道我要在那个地方早也发光，晚也发光。阿们吗？阿们。因为那地方是一个老社区。好，那我们整个新建工程是从2020年3月开工到应该是今年底希望能够完工，那我们的工程款是700万。那其实我们十分之一都，我们现在的预备款连十分之一都没有，所以虽然说是一个又大又难的事情，但是我看到魏牧师这么大的信心哦，我已经不怕了。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充充足足的加给我们哦。那我也祝福真的整个活水灵堂在整个建堂这么充满神的恩典啊，我们也要真的沾你们的一些福分哦，让我们真的在整个建堂过程当中，我们要看见神的恩典在整个加美之地教会。那可以让大家看一下我们教会的外观哦，不大，但是其实我们希望能够跟社区连结，那所以我们是一个无墙的教会，没有围墙，然后有很多的花园，那我们欢迎社区的那个居民来跟我们一起共享。好，我们是会有2层楼的啦，所以我们的植栽会很多，那我们也会有个咖啡厅，我们也希望透过咖啡厅来传福音这样。好，以上是我们在整个建堂的一个分享，那愿神大大赐福大家，谢谢。
好，谢谢嘉芳师母，我们再给神大大的掌声，把荣耀归给主，阿们。好，我们要来看第三个部分谈到关于梦想就是我们心中要有梦想那么对于属灵的事情来说，梦想也好像就是一个意象一样。意象的成就呢，其实是需要过程，一开始可能就是很模糊的，可是呢它会越来越清楚，就好像你在拼图的时候你第一个步骤要做什么？
第一个步骤你要有一个图，对不对？你要看到那个图片，所以那个图片印到你的脑海里面，你就会成为一个梦想。然后接下来你要有策略，你要有步骤啊。你的策略是什么？对我来说，接下来可能就是先把边角找出来啊，然后相似的颜色放一边啊，慢，当它开始拼起来的时候，哎，你那个意象就会慢慢的去呈现。所以它是会有一个过程啊。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那么你渴望成就什么样的梦想，你要有那一幅图。所以你要把你的成长计划写下来啊，来编织成一幅图画，然后你可以朝着这一幅图啊开始啊往前去走。所以你心中要有梦想，因为如果没有梦想，人生就会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因此我们可以说，梦想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盼望。一起说，生活中的盼望。人如果没有盼望，没有办法活下去。生活当中如果有盼望，我们无论在任何的逆境当中，我们都能够忍受啊，可以往前走。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确实的盼望。耶稣告诉我们说，应许给我们的天国的盼望，我们可以充满盼望，是因为我们相信神应许给我们的都必然成就。阿们。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五节有一句话说，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啊。当农夫把种子种在土里面，可能种下去的时候，一整个礼拜你都看不到有什么东西，对不对？可是当你继续忍耐等候，你就会看见，诶，开始有芽，有这个新的芽可以开始会开始从土里冒出来，然后开花结果。我在去年呢，就带国中生呢这些中辍生到田里去耕作。第一堂课呢，我就告诉他们说，男人呢就是要在田里出力。所以呢男这个字怎么写呢？就是一个田跟一个力啊，所以用这个竹子呢就在田里面写着田加力。我说这个就是男人。所以你们两个呢是男生，你们要做什么？说要在田里去出力所以如果期待要有丰收，那么就要努力用心去栽种，而且还要存着盼望忍耐等候。我们俗话也这样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不对？但是呢最重要的关键呢，不是在那个得什么，最重要的关键是在你有没有栽种下去。你有种才会有收，如果什么都不种，请问会有什么东西？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种，就会长杂草啦，对啊，杂草会就一直冒出来，一直冒出来，一直冒出来。所以在进到这个新的一年的时候，你要栽种什么？你要在神的面前去寻求，寻求神所给你的应许，就是神给你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会指引我们前面的路。所以你要开始去按着神的话语去栽种，去栽种，去栽种，你要辛勤的去栽种，那么才能够有所得。所以在这个接下来这个一年，透过过年这个期间过年期间，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神透过这个节期让我们做什么？当然我们可以好好的跟家人吃喝吃吃喝喝，相聚等等都非常的好。可是呢，我们在这个接下来这一整年，我们要过的这一整年，那么你期望有什么样的收成呢？就是你在这个节期当中，你好好去思考，去寻求神。主啊，在 BLESS 我该怎么去栽种？在我们的成长计划里面，我要去栽种什么？那么你才能够期待看见那美好的收成。不然的话到了今年的12月，你再回头看，你什么都没有栽种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东西长出来，杂草，对不对？你要花时间去除杂草呢，还是你要花时间去收成？花时间去收成。 Amen。 一起大声的宣告来，今年我要花时间去收成。 Amen。 我花了时间，我要去收成。这过程当中就是忍耐等候，当然你要去照顾它，可是呢，最开始的关键就是你要去种，你要去栽种它，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过信仰生活，我们心中呢要为神的国要有梦想，要栽种耶稣的福音，我们能够结出永生的果子。所以对于教会的弟兄男人们我们要下田出力耕作。你说牧师我们家又没有田。你没有田没有关系，但是你总有禾场，对不对？你的禾场就是你的田，就是你要出力的地方。所以你的福音的禾场在哪里？你要栽种的禾场在哪里？也许你是在渴望园区 高科技园区，也许你是在学术部门，也许你是在研究部门，也许你是在教育部门，也许你是在生产部门，也许你是在贸易，你是做任何的工作等等，这些通通都可以。那么你在什么样的领域里面，那么那就是你的禾场，你要认真的去栽种。以至于当这一年走过来的时候，你会看见可以有满满的收成。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栽种赞美，我们会收割喜乐；我们敬拜神，我们就收割祝福；我们努力耕耘传福音，我们就会得着美好的收成。第四个我们要看到信心，一起说信心。这是刚刚的图片，这是收成的。信心要有积极的信念。我们一年当中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因为过未来这一年的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也没有任何人走过。我们这一年到现在我们只走到今天，就准备要过年。那么一年当中发生什么事，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因为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不知道今年的元月二日，我们台湾竟然会发生，在军方会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一大早空军的直升机就坠落，这样的一个灾难。我们不知道这个月的八号，乌克兰的载了176个人这个客机呢会被伊朗的飞弹给这样的击落上升。所以当我们祷告说，求神你告诉我们，我们未来的一年会发生什么事，我们说未来是属神的，那是属灵的。可是你可以透过祷告来支取神的应许，来支取属神在你生命当中要给你的所要带领你所要指引你走的路，神所要量给你的这样一个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跟神祷告，寻求神，求神给我们启示或什么等等都很好。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神的应许和神的话语是什么。所以你要把那个经文，在成长计划你要把那个经文写下来，神给你什么应许，给你什么话语，你用这个应许去宣告，去祷告。好，所以一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并不知道。也许我们跟神祷告说，神啊，你告诉我，可能神会这样回答你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就要跟着我走。所以这就是神要我们在每一天仰望他，跟随他的带领。因此当我们用信心来前进，把生活一切的重担和所有的事情都交托给神，照圣经所应许我们的话，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为你成全。所以你愿意交托给神，神就乐意为你成全。如果我们没有交托给神，那么我们就要自己负责。我们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可能就会没有方向。当我们拥有神的话语，我们把我们的事交托给神，神会带领我们走在他带领我们所走的路上。上个月呢，神就带领我们开始了加美之地教会的聚会。神也为我们预备一块美好的土地，就是刚刚家方师母跟我们分享的这一块土地，可以着手建堂规划建堂。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开了大概三个多月的会议了，建堂的会议那么现在在申请建筑执照的过程当中。那么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教会才刚开始聚会而已，一个刚刚开拓的教会就要建堂这好像有点奇怪。那对我来说也是，对，很奇怪啊。哎呀也是，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一个很大的一个重担，因为还没开始有会友，怎么就要建堂了呢？等等这样子我的师母有一段时间呢都在跟神说，神啊，可不可以不要，可不可以不要。所以他那时候每一天呢都在591去找什么，找一个比较便宜的可以租，我们现在可以用够用的空间租下来就好了。后来呢，就是因为在那一次的礼拜晚上的一个祷告他跟神祷告，他说如果这是神你要我们去做的，神你对我说话。可是在祷告当中神没有对他说话，可是神却给他一个画面，那就是一个意象。神就让他看见那个画面，这神就光着脚在那块地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这样子他都很感动很感动，就知道神跟这一块地同在，神要在这一块地上未来有一个会堂坐落在这里，要使神的名得着荣耀，十字架的光要被高举，要吸引万民来归向他。所以就这时候就明白了原来在这块土地，虽然教会还没开始，但是先在这块土地要建堂，其实就是出于神的心意。因为神就在这块土地上，要将他将要 这个在与在这里建造起来的加美教会啊，加美之地教会同在啊。好，所以在预备建堂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虽然感受到很多的困难，但是神所借着神所带给我们的意向跟使命和这样的一个托付，我们就愿意顺从神的旨意啊，继续往前走啊。不是说我们有多勇敢啊，因为当我们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有时候会被泼冷水啊，有时候就会就是反正分享，他也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做呢？你要建堂啊，像我们去问一个银行的经理，他首先就劈头就问我说：“那你有多少会友？”我跟他说：“我们还没开始教会。”他说：“你还没有会友，你应该先去给一个教会请，然后呢牧会一段时间，那有一些人呢之后再出来，再慢慢慢慢的啊，以后呢再买一块地或买一个地方再建堂等等。”那我心里就想说啊，我才不是才刚这样吗？现在又要我回去啊、哦？我说这不是神给我们的带领的方式的，虽然这个方式比较特别，还没有开始教会就要建堂啊。那我知道他是很关心我啊，所以他这个跟一般的银行家不一样，银行家说你有多少担保品，他不是，他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你有多少会有啊？这是内行人嘛？对，所以他是关心我，因为他是我母会的弟兄。他说这个我不能帮助你，因为我帮助你哈、哦、会害到你啊。他的他是按照他的那个银行家的逻辑思考，就是你要能够负担的出来好、啊、这样子哈、啊、但是神对我们的带领却不是这样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神就一步一步的引领带领我们。你说如果按照人的计划，按照人自己的想法，其实早就应该打退堂鼓，因为这样不可行啊。可是呢顺着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这个真的是需要信心。那信心呢不是用自己的想法，而是你很清楚知道这是出于神，那么你就勇敢的去走，要有这样一个积极的信念，就是这样。所以真的不是我们多勇敢，按照我自己的性格个性做法，我是很小心谨慎的我要出门，我如果没有预备好要去哪里，我会慌，我会不知道，所以我一定要很清楚，即使一件事情我预备好了，都知道要怎么做，我还是有一种性格，就是我需要一个动力，然后才能够走得出去，才能够去做。我是属于这样子。那现在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对我来说，我心里没有慌反而是觉得是踏实的就是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按着神的心意去走，回应神的呼召，因此呢，我们就愿意一起来建造。那我们建堂的经费预算是700万。今天呢我们能够来跟各位弟兄姐妹传递这个建堂的负担虽然你们已经够辛苦了然后呢还接纳我们来那么我相信真的按照神所应许的话，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们的，阿们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建造。也许你会说那个你们教会在那么远，我又用不到这个会堂我又用不到。那过去呢，许多国外的弟兄姐妹，他们也非常乐意的来帮助台湾的教会。在早期台湾的教会比较辛苦的时候，许多的教会的建堂，其实罗斯宣教士在国外募款来帮助台湾的教会奉献所建立起来的。他们大半的人其实也没有来过台湾，可是呢，我相信他们当时候为台湾的教会所做的、所奉献的所建造的教会，直到如今依然还在祝福着台湾的教会。那么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一切呢，也是他们自己所奉献的，被神记录在天上那么因此呢，我在这里呢也要邀请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为着教会的建堂也为着我们加美之地教会的建造可以一起来出一份力。那我们在进会场的时候，也许我们有拿到一份的奉献袋如果你心中有感动愿意奉献的，你就按着神所给你的感动来献上，愿神纪念你为神的国所做的一切。好，所以我们存着什么样的信念来过接下来一年这是非常重要。存什么信念，那么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因此奉主的名，我要祝福每一位在新的一年都能够走在神所指引的路，以正面的思想、造就的话语、心中的梦想、积极的信心来结出美好的果子。好，我邀请敬拜团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速度可以再稍微慢一点点，带我进入。
来。
我要以感谢的心进入你的门，我要以赞美进入你的园，我要以心灵诚实见你的容颜，主啊让我现在去见你。我心中有个愿，就是要见你面。来，我进入你的至圣所，你的双手拥抱着我，让我陶醉在你至圣所，请拥抱我。
邀请弟兄姐妹从座位上站起来，继续来唱。
以心进入你的门，我要以赞美进入你的园，我要以心灵诚实见你的容颜，主啊让我现在寻见你。我心中有个愿，就是要见
盼望呢？这一首诗歌说，我心中有个愿，在你的心中有什么样一个梦想，你可以把你的梦想交在神的手中，你可以把你心中所要的告诉神，你要把你心中所要的告诉神，愿神充充足足的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成就一切。我们在我们对神的信心和梦想，我们所宣告的话语以及我们的思想当中，我们来经历神的恩惠，让我们透过思想，透过话语，透过梦想，透过信心，我们来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让我们在未来一年当中跟随神的脚步走，让我们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每一天都能够与爱我们的主相遇。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你把你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把你心中所愿的来告诉神，你要把你心中所要的告诉神。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我们喊单声，主啊，你或用悟性或用方言，我们就同声开口来祷告，预备起，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耶稣，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情绪都全然的交在你的手中，主啊，
求你来带领帮助我，主啊引导我，主啊带领我进到你的心意里，主啊带领我走在你对我的命定和旨意当中，求主帮助，主啊求你向我们世人与我们同在，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我们的主，主啊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们，带我进入，
带我进入你的至圣所，你的双手拥抱着我，让我陶醉在你至圣所，请拥抱我，带我进入你的至圣所，你的声音进入我耳朵，你的言语却抵着我，请再见
更为有福，主我们不单顾自己的事，不单顾自己教会的事，我们也要来彼此来相顾，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你属灵的法则，主我们多多的去撒种，我们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主啊让我们能够多多去撒种，在你的国度里面我们有美好的连结，主谢谢你在这个哦主啊过年的当中，在这一年的一个开始当中，让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好的循环的里面，进入这样一个祝福的循环里面，主我们信心要来突破，主我们要扩张境界，主我们要信心跨越，我们要得地为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就帮助我们，主啊不管是主啊加美之地教会我的建堂，主啊或者是活水灵粮的建堂，主我们都要经历到将信心跨越突破的祝福，主我们都要看见你使无变为有，主啊你是的，你行奇妙的伟大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我们要亲自来见证这个神迹，主我们要看见你的作为，愿你的旨意成就成全，哦，祝福加美之地教会所有的这样的服事，在这个高关怀的这些青少年身上的工作，主您大大的祝福，哦，是的，科牧师师母，主啊，是的，也祝福在当地的教会的建造，更祝福主啊在地的百姓，主啊，感谢赞美，愿你的名得到荣耀，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主因着我们分享，因着我们给予，我们得到你这样大的祝福，我们感谢你，愿天父你的慈爱，耶稣基督恩惠，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希望我们的信心感动能够带出行动，你能够来如果你有感动，不要消灭圣灵感动，将你的奉献放在这个奉献袋里头，可以交给我们同工，我们会收起来为这个加美之地教会来做奉献，然后后面也有一些咖啡，还有这个一些饮品在义卖的，你也可以到方舟来采购，愿上帝祝福大家。